嗨，大家好，感谢你点开这一集的 podcast。我是认真就输了的制作人 Polar。会突然在开头就想跟大家说话，主要是想要跟大家道谢也道歉。我们的节目从今年初开始录到现在已经第五集了，我们收到很多的反馈和回馈，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一定有很多可以调整的地方，包含我们自己内部很常在挣扎，哎，一本书我们要透露多少，我们是不是同时要照顾到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然后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所以有时候一段故事呢，我们想要深度的探讨，但又必须要简单的解释过去，这个平衡我们还在拿捏。但不管你是哪一种人，都谢谢你愿意持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再来要道歉的部分呢，就是这一集的收音品质我个人是不是很满意的，但是我就是熬夜，然后花了比较多后置的时间，尽量把声音都救回来，希望不要造成大家聆听上的不愉快。不过也因为录音器材发生了这些意外，让我下定决心应该下一集录制之前我会把我们的录音器材全面的更新所以呀，要拜托你们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想要跟我说，都欢迎你到脸书搜寻 DJ Polar 或是 IG 搜寻认真就输了，留言或私讯给我。那我们进片头，开始今天的节目。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 Podcast 是认真就输了，耶
耶！
我是 Polar，
我是阿子，
我是阿珍。
我们今天在的空间非常奇妙，我发现我们每一集都会换一个空间录音，我们很少待在同一个地方录音，每次都是不同的配置。
我们正在努力的找寻一个适合的地方。
对对，我们现在那今天的实验场地在哪里？
阿子家，
是阿子家，所以旁边现在还有只猫总来总去，所以如果大家等一下听到什么猫叫声，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不要害怕，
略过它。
对对，不是灵异现象。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传。你们两个惊恐眼神，太没默契。我要说是 IG 啦。
啊！
不然你们以为是什么？你们刚刚
有什么新的事情？
我想说
阿子的婚讯。
太早
了。那个 IG， 请问要怎么搜寻才能找到？
打认真就输了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好，然后如果你打认真就输了，你会很就是找到另外一个错的。我就是很多人在问啊，所以我借节目的那个解释一下，就是我自己建了一个就是不是公用的 IG 账号，但是现在删不掉，然后算了，既然删不掉，我就直接标写说这是建错的 IG。我就现在就这样了，对，所以只能这样了。所以如果你搜寻会看到两个的话呢，哦，不要惊讶，那就是两个。那你搜寻官方那一个，
还是你换个头贴？
我换啦、啊，你有看到？你还按赞呢？我换说这是错的 IG， 我直接换啦、啊。所以大家应该很清楚可以分辨出来啦。好，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宣传一下哈，就是那个一堆人会以为我打错字，阿珍的阿。
那个他是对的啊。
对，因为我之前在那个之前我们没有 IG 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 Park 节目上，我会提到两位的名字嘛，就是节目简介有时候会打出来。
对，
那我就会很乖的，就阿珍的阿就是有口部的阿，因为他本人都这样写。然后很多人以为那是我打错，
不是，是真的有口部的阿。
直到我们有 IG 之后，这个我们名字开始一直重复出现，重复使用嘛，在图文上也会出现的时候，大家就那个阿是真的那个阿、
没有，就是那个阿，
对，不是 Polar 打错哈、哦，在这边
对 Polar 是对的。
好，那我们最后呢，进节目之前还要讲的一次，就是我们的收听方式在哪三个地方听得到呢？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最重要的是 Song On， 请你呢在你的不管是 iPhone 或是 Android 的手机都可以下载到 Song On 的 APP。
S-O-U-N-D-O-N。
耶、yeah,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输给你了。今天要讨论的呢是韩国的奇幻小说《龙族》。输给你了，
《龙族》是韩国作家李荣道的奇幻小说作品，1997年以网络发表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出版，并且成为韩国畅销小说。2002年翻译成中文版的《龙族》还被改编成了线上游戏。《龙族》的故事描述，主角修齐是一位17岁的少年，父亲参与了讨伐黑龙的战役，却不幸被俘虏。修齐为了拯救父亲，旅行到首都，希望可以获得国王的支援，却意外卷入整个大陆的灾难之中。旅途中，拜索斯王国的世界观、各种种族之间的矛盾和辩论，都让读者欲罢不能。书中还藏了哪些讯息？书给你了，现在告诉你。
我们今天要聊《龙族》啊，其实是我就是在这个节目第一集之前，我就非常确定这本小说一定要排进我们节目里面。
一天到晚不停的碎念，这本一定要出现。一天到晚只要有聊到这话题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说。
对，然后为什么阿紫反应那么激动呢？因为他是我们在场三个人唯一一个当时还没有看的，对吧？
对，就是我一直有这本书，可能一直在我爱好书籍的朋友们里面曾经出现，但是真的不是我会喜欢的那一种。
阿珍是什么时候看的？
国二，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候，我朋友他买了，然后我就跟他借，然后他买一本我就借一本，到时候出新的时候我就叫他赶快去买，然后我再跟他借。
所以那时候也很沉迷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我非常疯狂。
那一段时间《龙族》真的是红到爆，我是高二。然后而且情况很像哦，就是班上只有一个同学会买，因为他是一次出12集，第一部出12集，高中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就是只要买全套，所以有一个人买了就一本，然后大家轮流传阅。然后因为我看书，我觉得啦，我可能看小说算是比较快的，哎，我要塞，我要等 前面人塞车，哎，就一本，那时候我看完第四集了，然后哎，我准备要接着看第五集，很心急，因为那个小说那个段都断到就像做节目一样，他那个破口都会断得很好。就断到说，啊，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第五集了，第五集呢？他才看到一半，然后我就逼他说，哎，
赶快看完。
不是，而且我会跟那个高中真的很坏，我都会说，哎，下一节什么什么课啦？那老师不会管啦，
赶快看完啦。
对啊，就叫他赶快看。我说快点看，我想带回家看，带回家看我可以看更快。我说你赶快放学之前5点之前看完哦，我要带回家。
太坏了吧，
超坏！这是我们的龙族的那个，所以哎，你不喜欢龙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太像电动游戏。
它是啊，因为它后来有改编成，它是
online
对
game，
但它其实是先有小说再改编成电玩的。我自己是觉得，我那时候看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刚借来的时候，我根本没听过这本书的名字。我听到《龙族》这个封面书名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啊。我说这个名字我一点都没有，就是没有感兴趣。然后那个我同学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你看第一集你也会受不了。”就是那个书的拥有
者，真的第一集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看下去。我还想说我到底要撑多久，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只要撑到那个同学有借给我书的，因为他强力推荐我看，他说你只要撑过第一集的尾巴，到尾巴之后就会开始好看了。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努力撑过去，就真的好看了。
我也有听话。
我先讲为什么我不喜欢好了。他一开始太 heavy 了，因为一般小说开头可能会就是让你知道状况，所以他可能会不会那么会浅一点。
哦，对啊，
他反过来，龙族一开始就给你很重，因为他的世界观就是
很庞大。
对，那个主角的国家叫拜索斯，然后他一开始就跟你讲他们开国的历史。对，你就等于是你刚，例如说你到中华民国到台湾观光好了，你一听就听那个中华民国建立的故事。
然后大概是从
国共内战开始讲。
对，不是带你去什么吃夜市哦，不是哦，是一开始就有点上历史
课。先带你到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然后开始讲历史，
然后你就会受不了。
我是看完了啦，
然后一直到有个地方，我说那个转折点啊，就是如果你现在你是没有看过的，那你真的要撑到一个地方才会好看，就是12人之桥。
对，12人之桥过了之后，你会就直接沉入进去，
对，这个故事就瞬间展开了。
有，你会在那边觉得哦，这个设定是很有趣的。
好，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呢，故事是说这个修齐主角要出发去旅行嘛，他旅行目的是为了救爸爸，就是要筹到一笔钱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故事就很无聊，因为他们在那个小村庄里面，然后就没有干嘛，就一直在做训练，然后听那些开国神话，然后终于出发去旅行了，然后到了第一个景点叫12人之桥。
这个桥呢，就是要有12个人才可以大家一起通过。
对，它是12个生命就可以了。这个设定我也觉得很好笑。好了，反正就是呢，它那个桥不是真的一个桥，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电梯好了。
就是一起站上去，
就那个电，就是那种机场的那种运输带的感觉，就是你要12个人
才可以经过那个运输带，
没有12个人站上去，运输带才会启动。
对，
但运输带一直在那边，站才启动。它是一个魔法的设定，然后是一个巫师用的，因为他希望就是各个种族之间可以和平合作。他的那个出发点很好，但却造成了就是旅行者们之间的障碍，
对，
非常不方便。
对，他们可能要过去那一头，因为是主要干道上嘛，他们要去那一头呢，他们就要在这边扎营，就等。例如说，我们现在有3个人，我们要过去，对不对？
我们要等剩下的人到齐了，
我
们才有办法，我
们要等
才有机会过去。
那他们有个方法，他们有个说法是说，他是所有生命体就算。例如说，我们3个，对不对？啊，旁边有只猫，我们把猫抓来，这样也可以哦。
嗯，还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就是透过一个就是。他当初就是一个好心的出发点，但是就是会被大家用各种耍小聪明的方式给省略。
我觉得龙族的那个好玩之处就在于，就拿十二人之桥来说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明明是一个魔法的世界，各种有趣的设定，它其实后面都会藏着一个概念，甚至我都会说是哲学思维。
它是哲学思维。你想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有魔法的人，他其实可以把魔法世界的很多事情用魔法来解决，但他选择不这么做。
我再讲一个事情，因为刚刚阿紫在我们开录之前，你有提到你看不下去这本书的原因是你觉得很中二，对不对？
太中二了。
你说最中二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最中，应该是说很多东西都很中二，比如说有魔法的招式啊，比如说高贵的侍女。
哦，可是高贵的侍女那应该是欧洲的说法，因为他们有骑士跟侍女。但是我要说，其实是魔法这件事情，哎、欸，我要帮他开那个反驳一件事，就是他的魔法算很不中二了。
啊，对，这个我认可。我觉得他的魔法是就是在理论上
限、欸、
对限制还蛮多的，
限制很多。一般魔法是随便像哈利波特魔杖拿出来，然后咒语师就有了嘛。就这个故事里面会用魔法的人，他们。如果要用魔法，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当天要起个大早，然后把魔法书打开，然后去猜测他今天可能会用到哪些魔法，然后把它
背
起来。
就是他是不能你想要随便使用就使用的哦。
对，就你要预测我今天遇到什么困难。例如说我今天就记一个火球术好了，然后晚上结果是需要用到冰冻术，就哎、欸，我今天早上记的是火球术。
就没办法用。
对，他虽然魔法之间沟通会说，你今天早上记忆了什么咒语，就是你会。
对，他们有时候有战争发生，但他还会分配要记的东西，然后才有办法让
他。我负责什么？或是哎、欸、那个隐我什么事？这件事情可以用隐身术来解决。
对。
但我没有记忆耶，我们明天再处理好不好。
我明天再处理好不好？
那这不行。
所以因为这样的设定，让我觉得哦，好，他的魔法没有那么的阴霸。我们用线上说，他没有那么 OP。
对，
哦，对，
他稍微平衡一点，就是他没有那个随时就是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拿出魔法来解决。没有，
他不是一个魔法对抗的世界。
对，所以他什么有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起得晚，他有故什么？
哦，对，他起得晚，然后他没有他错过了记咒语的那个时。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能力的普通人。
对，睡过头啊，喝醉酒啊什么
的。哦，很常发生喝醉酒隔天起不来的情况。
所以那个什么在里面会这一行人去旅行嘛，那个会魔法的人啊都可以有一个福利，就是不用守夜。
哦，对
啊，对，
因为他们隔天要早起记住。好，这就很好玩啊，就是他的设定跟我觉得一般奇幻小说很不一样，就是这样。哎，这个设定呢、啊，好像连那个线上游戏都沿用了。
对，线上游戏沿用了这个，可是这个设定在线上游戏还蛮合理的。
有吗？我觉得不合理。我学一个法术，我就是要他妈的要用，为什么我要找到记忆咒？
就是让你没办法浓啊，就是你只能每天重新来过，变成你每天都要登录，你才有办法去执行任务啊。
好辛苦，
合理了一些。
好，那接下来我要聊一个话题，就是里面我们刚刚说一群人去旅行嘛，有的跟任务不一样，那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我最喜欢的是伊露莉。
哦，伊露莉很标准答案啊，
很标准的答案。
伊露莉就是。因为就是人人爱啊，来，尤利他是一位精灵，
他是一位精灵，
而且是几乎是整部小说唯一一个出现的精灵。
就怎么讲，我会选他的原因，我一开始有点犹豫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一条龙，
哪一条龙？龙很多条。
是红那个
深刺龙，
赤褐色。
深刺龙嘛？
对，就是克拉德美索。
嗯，克拉德美索。
因为这两个角色很冲突，然后我最后选了伊露丽，因为伊露丽比较大家会记得啦。
伊露丽根本就是那个小说的很大的亮点，只要有他在，故事就会变得很精彩。
应该是说他协助建构整本小说的认知吗？
我觉得是哲学的部分很多都是靠伊露丽，因为伊露丽是精灵嘛，然后他是完全不认识人类世界。
对，他比较像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我们读者也是从零开始去认识这一个世界。
我觉得他更可怕的是他是带大家认识什么是人类。
对，
我很喜欢这个部分。
对，因为他是精灵，所以他就是不知道人类世界在干嘛，
他不懂人的情感跟人性的部分，所以对他来说是哦。我觉得有一段很有趣，是他们前面一直在探讨什么是朋友。
对，到底什么是交朋友。他说那我们这样是朋友了吗？
对，
那我们是朋友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谢谢？就是他有各种，
他有点认知困难，
因为他的世界观跟人类不一样。
对，
在因为他是精灵观，
在精灵的世界观里面是他们不用沟通，
对，他们
精灵是彼此是协调的，他们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所以他们对于人类这种有国家之间还会战争，
还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对，所以他就会感觉很 confuse。
对啊，就是我喜欢他，
而且 Yuri 又太强了。
对，
对，
还有这一点啦，
他就是那个会魔法又会打架的人，会射箭，
然后又长得漂亮，
什么不会，
他是王者。
对，
身材又好，
他里面是超强人，所以当他，而且他会在里面，他等于是进进出出其实很多次哦。
嗯，他不是一直跟着这个旅行走的。
对，所以每次当他离开的时候，你就觉得故事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你然后
少了一个角色。
对，但他都会说他会回来。
对，他会回来，
他说我们不用说再见，因为我会回来，他们精灵都这样，我们总会回来。然后就等到他终于回来了，故事又突然
又变精彩，
有趣又加倍了一点，这样。伊露丽这个角色很特别。
对啊，那阿紫呢？
我要选卡尔，
选一个读书人，
选一个读书人。
你为什么喜欢他？已经告诉我，为什么喜欢他？
我觉得他在整本书里面就是脑子比较正常，就是对我来说属于比较正规的角色的存在。
对， 对，他是里面，
而且他是有任务在身的，然后他就是他比较怎么讲，知书达理，懂进退。
他其实
是
很，他其实
是
很神秘的人欸，因为他其实是那个修齐他的故乡那个领地的领主欸。
其实他应该算是继承者，
他是领主，但他选择隐居生活。我觉得比较那个的是他其实被逼出来的。
对，
他是因为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就是被就是黑龙的那个战争失利之后，他逼不得已扛下这个责任，
不然
他其实就是想当一个隐居者。對對
對對，他想要当陶渊明，
对，
写书，看书，
砍砍柴，
对，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田园隐居，
对。可是结果他出来之后，他其实蛮厉害的，
懂
很多，
他其实蛮厉害。
而且他等于是交涉了很多种族，各种族之间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旅行中碰到各个种族嘛，甚至各个国家之间的使节团也都是他去带领的。他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角色。好，我知道阿紫还没看到使节团那边。
对，
看到我脸上问号。
其实这一集，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状态也蛮好玩的，我们没有尝试过。
对，我们没有尝试过，有人没有看过
全
这本书，
因为我们之前的挑选都是尽量挑一些，就是我们三个人全部都看完的。
对。
然后这一集我就说，那阿紫你就看到哪算到哪。
对。
我说你就用一种就是旁观的，因为我和那个阿珍相对就是 insider 嘛，
他们都太热爱这本书了，过度。
那你就相对用一个比较那个旁边的视野来提问或是来想，这样也可以。好，你们如果听到声音的话呢，那就是那个猫在弄猫砂，
大家理解他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啊，还可以啦。好，然后啊，换我了。
对啊，
我喜欢杰伦特啊。
为什么？
等一下，杰伦特这时候只有阿珍的眼神是正常，因为阿紫不知道谁是杰伦特。
对，
杰伦特其实是蛮后面出来的哦，他到中间后面才出来，所以那时候我甚至以为他只是小配角。我跟你解释一下杰伦特是谁。杰伦特他是一个祭司，然后他们里面有很多神嘛，他们宗教观很特别，他负责那个是德菲利， 你有看到德菲利？
有，我有看到德菲利，就是在选择的，对对对，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会
对对对
确认你就是要走这条路，
德菲利
就是对的。
德菲利就是那个他们的说法是岔路守护神。就是当你要二选一的时候，德菲利这个神会告诉你，如果你是神职者，他会告诉你要选哪边
啊。我觉得这很有趣，你只能二选一哦，你不能是
三
选一、
对对对，
四选一、五选一都没有用。
他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他们第一个遇到认识那个德菲的女祭司，他说他就带来这个能力去赌博。
嗯，
有没有印象那一段？
我有印象。
他说他就想知道德菲利会怎么样对待他这个行为，是会让他大赚钱。还是让他输光，
他让他五十五十，
没有，他就是进去的时候带了多少钱，出来的时候还是带了，
就是
一分一毫都不少。
对，所以就是很有趣。
就是50/50啊、
德菲就要告诉你说，好啊，我还是他，而且他们是玩，他就是玩那种二分之一的游
戏，
这样德菲的全能才有用嘛，哈，就玩那种比大小，就压大压小，又听德菲利声的。就压完出来呢，进去的钱出来的钱是一样的，
对啊，
有趣吧？
啊，神是公平的。
还有包含他们第一次遇到吉伦特那个神殿门。你还没，这你这个阿子没听过，但我可以跟你说，那个神殿门呢，德菲的建筑物很特别，它门都有两个，大门就两个，
没错。
然后他们就说，哎，那哪一边才是正确的？哪一边才是正确的可以走进去的门？
右边。
答案是都可以。
嗯，
就是他在隐喻说，其实没有哪边是正确的。
都是选择而已，
这是都是选择而已。然后右边对不对？他然后那个他们一行也是觉得是右边，因为右边的门把，右边门把比较多痕迹，那其实是右撇子比较多。
对对对，这个点真的超印象深刻的。
好，喜欢德那个杰伦特，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知道德菲利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了，然后他在里面就会一直跟大家讲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德菲利的选择是怎么一回事。嗯、再来就是他真的超级不正经的。
对，所以
你还不认识，那时候你还不认识你，你一定要撑到第六集，
你要撑下去。
你还没认识杰伦特，杰伦特超级不是他超好笑，他根本就是修齐二号。
对，
他是祭司哦，他是祭司哦，他应该是身份很尊贵，然后例如说吃饭要做好啊，什么就是要乖乖听话，他都不是。好，但是我要说的是，因为他这么鸡歪，让我觉得他实在太好笑了。
原来是个原因，
真的他太好笑。哎、欸，他会在笑闹之中告诉你那个。
一些道理，
德菲利的道理是什么？我觉得很厉害，就是透过他那张嘴真的是很厉害，这是为什么我选他的原因。然后他被说什么他是德菲利的不幸啊？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最好笑的地方。
因为他们里面的说法就是他应该祭司会说是你是德菲利的权杖，就你是协、嗯、
你是协助这个，
对对，你是去传播这个神明道义的人。然后那个高阶祭司就是把杰伦特介绍给
修齐的时候。
他是德菲利的不幸，
不幸，我是权杖哦。
对，但他有那个权能哦，就德菲利认可他，他是有那些就是选择啊，他是能，
他有能力，但
对他连那些什么魔法他都会哦，但他就是德菲利的不幸，是很有趣的角色。
对，
好，再来就是要讲的是我们讲完角色嘛，人事时地物，我们再来呢就来聊地点好了，
地点。神灵地算吗？
算
神，
我觉得神灵地很，神灵
地
很厉害，神灵地很厉害。
就是我觉得神灵地的这个设定还蛮有趣的、欸，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小说《巫师》，就他有出成 PS4 游戏，
知道
Netflix 后来有出。对，可是
你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吗？如果我现在是影像，我就会把你之前剪说那个很中二、欸，然后把它剪到这里。好，巫师怎么样？巫师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他等一下他们中二的等级是差不多的，好吗？对，
你赶快平反一下巫师的粉丝。
我在听你讲啊，我在听你讲，我看你怎么圆回来。
哎、欸，我没有，我没有圆，我觉得他就是中二，对我来说。好，等一下我要先说，我觉得神灵地这个设定很有趣，是因为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神灵地的时候，他们是遇到了一只吸血鬼。
那个吸血鬼其实到后面角色蛮重要的
哦，真的、哦，
他是重要角色，
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解释什么是神灵地。Sorry， 因为刚刚都是没提到神领地是什么。好，神领地呢，其实在故事里面，它是被拿来当做一个战争的武器啦。
对，
你可阿子可能还没看到那边，它被当做战争的武器，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神嘛，然后每个神明呢，应该是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有心人士去扭曲了那些神明的能力的话呢，把某个神明的力量放到最大，它就会出现很多灾难。
就是趁他歪斜了嘛。
对，而且他是整个歪到不行。他例如说，他在故事里面，他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疾病之神， 疾病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我现在在这个时期讲很怪，但确实它是就是生物圈里面一定会必然会出现的东西，
它是自然循环需要的。
对，所以在龙族的世界观里面，疾病是有疾病之神的。
对，
疾病之神的权能被放到最大了，在故事里面就导致呢，在这一个城镇里面，它变成了就只有这个神在管辖，所以只要一踏进去，你就会生病，而且是没有道理的会生任何病哦。
比如说处男得到了产妇热，
对，
或是各种性病，
对，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没有道理的疾病，你明明没有干，你明明就是你觉得不怎么样，你就中暑了，
让你感受神的旨意，
对，神就是会随机安一个病给你，所以就整个城镇都病倒了。
嗯，
更可怕的是呢，活尸就是那个 zombie。
对，
也是一种病，也是一种病，所以这些病死的人呢、啊，
他可以变活尸哦。
对，他就会变成活尸爬起来，所以在这个神领地就变得很可怕。这个城镇基本就是变成一个鬼城了，
就是一个万圣节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
是
对吧？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是公平的，因为有一段他们正在描写说几天以前跟几天以内。
哇，你还记得这个啊？
我特别记得这件事哎、欸。
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部小说不中二，它连不死生物要怎么存在，它都有一套，
还有它的规律
哲学。
就是例如说，它要死了几天之后，然后在几天之内，它才有办法转化成zombie。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转化成zombie，
不是每个人都是zombie。
对对对，它有一套规则，所以他们就很好玩啊。他们一行人就是你知道数学都很好，在那边算这个城镇现在有几个人，然后在这几天内病死的人平均是多少，然后几岁到几岁的介于是多少，那大概会起来的人大概会有几百这样。
对，他们会算他们
对他们会
遇到哪些人，
就是他们那群冒险者还有旅行者，他们就会去休息一行，就会算说那我们现在遇到这个危机有多大，我们要怎么处理。
他们需要算一下，他们需要
有
多少人
有没有办法
负荷
的感觉？
对，这才是有趣的地方。好，阿紫是神领地，阿珍呢？
永恒森林
啊，永恒森林，这也是我一定我写下来的东西。
它是经典中的经典呢、欸，因为在这个踏进这个森林之后，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另外一个自己。
阿紫没有看到，阿紫会觉得这部小说很无聊，就是他还没走到永恒森林。
永恒森林真的是，它就是一个你遇到另外一个自己之后，他其实是想告诉你说，人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你会跟另外一个自己面对面，而这个自己就是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但他等于是你人心的另外一面。你有可能你是黑暗面的自己，而他就是善良面的你，也是有可能会出现，他会露出你隐藏的那一个部分的你。
其实没有隐藏的，就是把你分成很多个等
分，
分
成很多个你。
对，没有，不是隐藏，就分裂成很多个。他是怎么？他而且
他所以我可以有24个吗？
他的设定是，他的设定是，只要你怀疑自己的时候，
哦，就会再出现一个。
对，就是当那个时候是故事是，就是那个女盗贼，她怀疑自己，另外一行人就出现了，就对面有另外七个人一模一样，跟他们一模一样，然后他们两边就会开始有敌意，因为你会觉得对。
对方是
假
的，
对，你第一个怀疑，其实然后他故事里声音其实两边都是真的，彼此的时候就他们最好他们在里面最常见就确认嘛，就好，我问你，我们爸爸叫什么名字，讲不出来你就是假的，他们很常做这些，就自己只问自己问题，然后就一方会说不出来，那他们这样确认的时候呢，就会再分裂。
当你找到真相，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分裂的时候，
对对对，
你就会回来了，
就会和我就会变回原状了。
就是
一个影分身，然后同时再回来。
对，所以你那个小说里面写的很好，是你的视角也会变五个，然后回来一个。
哦、
就所以那五个都是你哦，你是一直质疑的彼此，那都是你。我觉得他有对照组是坏人那边，坏人那边也经历了这个分裂，但他们没有那么冷静，他们互相
慌乱，
他们互相残杀。因为他们都怀疑对方是怪物变的，因为里面有些怪物是会变身的，都觉得那都是假的，自己是真的嘛？
对，
你就想要杀掉一些怪物这样，那你杀完结果就是你杀了几个，你就会失去几分之几的记忆。例如说分裂成五个了，然后你杀掉其中三个之后，你才发现都是我。
哦
，sorry， 你这辈子就失去了五分之三的记忆，对，你可能就忘记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了。如果你爸爸名字在被你杀掉的那个人身上的话。
对啊，他希望你用更就是一个哲学思维。其实對
他在说每个人活着有很多面向啦，
对，
然后你都会为了别人
而变成另外一个你。
对，所以为什么永恒森林这一段会那么精彩，就是你可能分裂成那么多个，有一些是儿子的身份，有些是爸爸的身份， 对，有些是朋友的身份，有些是爱人的身份，
不同身份的你积攒着不同的记忆。
对，然后所以他就说我不是单数，没有人是可以只靠一个人活下来的。好，我这边呢，因为你们两个讲的都是大景点，然后我前面讲了十二人之桥了嘛，
对啊，
所以呢我这边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好了。
哪里？
我喜欢他们每个城镇的旅店
啊，独角兽旅馆吗？
不止，他们好多旅店哦，而且他们每个旅店都有一个特色，
很棒哎。
对，就是你每去过，他每次只要有停一个大城镇，然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听哪一家旅店是最好的嘛。
对，
然后那旅店一定有招牌菜。
嗯，没有错，
就是他有这个那个有很有趣啦，就是像又变旅游手册了，就带
有
对，然后这个例如说那个海边的海洋城市的旅店，它可能就是用什么金鱼的骨头盖的。
哦，我印象超深刻，那一段我超深刻。
那叫什么牧场啊？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
它的旅店名称都很有趣。
嗯、
然后他们
旅的，
然后他们都有特别的酒。对，所以我觉得他的世界观建立的真的很完整，他连这个你知道各地的那个民宿的小吃什么、啊、他都已经设定好，他是对应他的那个地点，他的盛产什
么
东西，对，然后他的风格是什么，穿着风格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他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大家说龙族，就是龙族没有讲一个很长的史诗故事，但他有15本，因为他讲太仔细了，
12本吧。
15集，15个段落，
15章节啦，
15章节，12本。
哎、欸，这还是我们只算第一步，
我们没有算
第
二步哦。
第一步大概就是只在拜索斯走，它大概有三个国家比较大，就是那个杰蓬就是敌国，嗯，敌国、嗯、对。杰蓬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男生跟女生不能对话，
所以他们才要
只能跟太太说话。
就这辈子你只能跟太女生的部分，你只能
跟男生女生都一样，你只能跟
丈夫或是太太说话，
对，结了婚才能对话的意思。
对，你不能跟异性说话，这个设定有够好笑了吧？
是性别分，就是
就他是某种，其实我觉得他也在隐喻，就是各个宗教之间，
对，
因为有些宗教的那个性别就是比较
严谨一点
、嗯、那有时候我们面对例如说不同宗教的异性，那他可能不能跟你
说话，
讲话会不能跟你对眼，会不能跟你同处同的空间之类的。他其实里面也会带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人们文化上的差异，
有很多隐喻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好，那讲到这有趣的地方呢，就要提到他的宗教和世界观了。我们刚刚大家最期待的地方，
这个真的很庞大啊。
这是龙族最大的一个设定，就是他里面有两个神。两个大神，他底下有很多分支嘛、
嗯、
那个大神呢分别叫做优比涅和赫加涅斯，超中二。优比涅和赫加涅斯，我讲出来会觉得好难发音，
就是一个希腊神的感觉。
然后优比涅赫加涅斯分别掌管什么呢？
平衡。
优比涅是掌管平衡嘛，
对对对，
赫加涅斯是
混乱。
那你会觉得哪边是好神哪边是坏神吗？
不会，应该就是说要两种都同时存在，世界才可以平衡。
对，它里面有一个隐喻，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他有在做，因为他们也是，你知道主角修奇，他也是17岁，他听到这些东西他也听不懂，听阿伯，然后
是中二少年、啊。
对，然后卡尔这时候就很重要了，
嗯，
卡尔就会出来解释这个，他就玩了一个游戏，就他是因为卡尔吧，还是杰伦特，我忘了是谁，他就是拿出一把石头丢在地上，然后就说你看。4个石头丢在地上的话，是不是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形状？但有没有可能这时候丢下去，哎，刚好是正方形？
这几率，
几率其实是一样的哦。它变成奇怪的形状，变成其实几率是一样的。所以它是有个说法是，秩序会不会其实只是混乱的延伸？
延伸，
对，秩序只是某一种混乱，我们不知道而已。他还有类似这种思辨，他们就会想说，不对啊，如果这样的话，那秩序和混乱都不存在的话，那我们神明就不存在啦。他们就有各种这种思辨，
各种论辩，
又会出现，
可怕吧？这本书可怕吧？
你会出现思想影响到你信仰这件事情。
对，那优比涅跟赫加涅斯要怎么共存呢？时间，
好公平哦。
对，时间就会让这个两个状态都可以同时存在。还有一句也很有趣。优比涅会创造解决问题的钥匙，然后赫加涅斯把钥匙隐藏在问题的附近。对啊，就是秩序的这边是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们有时候找不到。 因为赫加涅斯就是混乱这个地方，他其实都把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藏在问题
在旁边，
他藏在问题的附近的。这句话也是他们旅行常提到的一句话。他每次当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句话拿出来讲，然后就继续走下去了，因为一定在附近，
一定在附近，找找看吧。
对，好，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很乐观的一句话，
太乐观。
对，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真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玩游戏了。
是的。
因为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这本书充满辩论。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拼个输赢。
耶、yeah。
拼个输赢。好，拼个输赢呢？我说我也要再三强调，这是我最烦恼的单元，因为我都要想说。啊，王八蛋，我要发明一个什么游戏啊？然后在这本书里面玩这样。然后呢，哎，这个游戏灵感来自神龙王跟修齐一行人的对话。他们因为神龙王是龙，他也类似伊露里这样，他也想知道你们这些人类
在想什么。
而且他是战败的龙哦，他是输给了、
输给
人类，在战争中输给人类的，就是这样败所是在建国嘛。他们是打赢了神龙王这样。所以他是用这种战败的心情，是想说你们人类那么渺小，凭什么
赢我？
对，凭什么赢过我那么巨大的生命？然后他又会魔法，什么都会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一系列的辩论会，然后这样去找到神龙王他心中的答案。好，那我们的玩法就是呢，我准备了三个题目，
是的。
那裁判就是阿紫，因为他零战力，而且相对的，你可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对对对，去讲我和阿珍的说法，你觉得谁比较合理？你觉得哪边你比较站边、你要站边谁这样子？
对，
好，那我有三题嘛，题目你也知道了，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分正反方，因为我想说我们就现场猜拳，猜赢的决定你要选哪一边，但是也要先说，
好，
让那个猜输那边可以
想一下他
等一下怎么为他另外一边那个、好，我们
第一
题是。人类到底需不需要龙魂石？
我觉得在讲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你们要猜拳，
就是要先讲什么是龙魂石。
对，对。
哎、欸，你知道龙魂石其实是他的小说翻译名称吗？
对，他其实
他的原文应该是龙魂，这本小说应该叫龙魂石，不是叫
龙族。
对，龙族是出版社后来翻译的。什么是龙魂石呢？嘿，快速说明一下，它其实是神龙王创造出来的一个制度。龙魂石的存在，龙魂石是人类。
是
它让人类跟龙可以沟通，因为像合约
人跟龙中间的一个中间值，然后它可以做一个
其实是桥梁的感觉啦，
像对，像是一个桥梁。
龙魂石它碰到龙的时候，它会感受到龙的情绪，
它可以知道龙在想什么。
对，情绪啦，它想就是龙，如果现在龙如果现在很伤心难过，它会感到很伤心难过。如果龙魂石挂掉了，
龙会暴走，
暴走，
所以他们等于是有点心灵相通的感觉。他需要这样可以沟通，因为龙的心灵层次跟人类不一样。故事是这样，所以他们不这样，他们无法沟通的，无法了解彼此在干嘛。神龙王要跟七个人玩七场辩论赛，才可以知道人类在想一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欸。
所以他需要、那個，
所以他们需要这个设定，他们需要这个人物的存在。对，
看吧，是不是很中二？
其实这个设定完全不中二，我不相信。
我觉得蛮好的、啊，
这是中心概念、啊，就是它就是各个种族之间文化差异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做法，但这个和平的做法就被用来做很多坏 事。在故事宗旨就是在讲这个。那到底需不需要？我的这题题目就是人类到底需不需要龙魂石？
我们要猜拳
了，猜你的决定，然后石头布。哎、欸，其实我是希望输的耶。我想想看哦，因为我觉得我两边我都可以站边。人类到底需不需要龙魂石呢？我觉得需要。
为什么？
题目是人类需要。我觉得龙可能不需要，世界不需要，但人类需要，因为人类无法理解龙在干嘛，龙的 想法太大了，而且人类在生理上太弱了，
哦，莫名其妙就会死。
对，如果没有龙魂石的话，就在故事来说就好啦。故事里面到最后面是那个他们本来是要救爸爸嘛，之后后来其实演变成是有一只红色的龙，就是那个
我喜欢的角色。
对对对，那是龙发疯了，他龙魂石之前死掉了，然后发疯了，所以他们要赶快找龙魂石安抚他，所以就知道人类是很需要龙魂石的，不然他会整个王国灭亡哦。他的设定是这样、他一旦发狂起来，因为他是巨大的龙，然后他又会魔法，会喷火，会干嘛，没有人可以对付他，连魔法师都不能对付他，因为魔法本来就是龙的东西，故事是这样讲的、所以没有天敌耶、 龙是没有天敌的，
食物链的顶层
是没有办法，所以龙魂使的存在让人跟龙可以做个和
平
交涉的手段，所以我觉得人类是需要龙魂使的。
嗯，
结束结辩、啊、过。
那阿珍呢？
我觉得人类不需要龙魂使的原因是因为在一开始是人类不需要跟神龙王沟通，是神龙王需要跟人类沟通，他想要跟人类沟通，他想知道人类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才会他才创造龙魂使出来，而不是人类创造了龙魂使。这就是我的结辩。结束
这一局，我觉得 Polar 胜。
Yes，
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整个故事的史观都在探讨人类，所以我觉得以人类来说、
啊、
人类需要。
谢谢你先颁给我这个奖，但 我可以理解阿珍说有一段他有稍微打动我，就是说哎、欸，人龙魂使确实是龙创造出来，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哦。这个在根本上他是龙创造出来的，因为他战败，
嗯，
他有点像是他战败，所以他为了要跟人，他想了解人在干嘛，所以他创造了龙魂使。是有这一层含义在的，没有错。好，
那第二题，
我们进入第二题。哇靠，第二题更大了。
第二题我觉得很有趣。
不完啊、
第二题是精灵的选择，精灵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是不要离开的，
要离开或不离开？好，先来讲为什么哈。精灵他们在故事里面呢，那个伊露丽他也是出来旅行的吧？他到中间后面才说出他旅行的用意是什么。他是为了找到亨德烈克，然后他要跟他学最高阶的法术。
是的。
那什么是最高阶的法术呢？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是的。
创造一个新的时空，因为他觉得精灵不属于现在这个世界。他们觉得，因为精灵是他们精灵的感觉哦，他们透过一个精灵知道全部精灵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被做坏了，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协调的。他们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嗯，人类是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对，有很多个可能性，但精灵没有，所以他们想要去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好，离开或不离开？
猜拳，
猜拳，
剪刀石头布。哎、欸，我输了，你先选。
我选择离开。
为什么？
好，请说。
以我这么喜欢伊露丽来说，我觉得她在这里面其实是有一段很痛苦的感受。他是因为现在离不开而必须去了解人类在想什么，因为他得要跟这些人共存。那他如果可以离开，那他就不需要去做一些他本来他这个生他这个物种没有的事情或不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在人类世界里面是，也不能说人类世界，在这个种族世界里面，他需要是成为一个包容的人，就是他必须改变自己融入这个社会，而如果他离开了，他就可以去创造一个属于精灵的世界，所以我会选择离开。
好，你选择离开，那我就得选择不离开那边。好，精灵为什么不离开呢？我觉得他们不用离开，为什么要离开？离开的原因是为了要找寻自我吗？是这样吧，对不对？该听起来我们刚刚小说的内容，刚刚阿珍讲的，他们为了要创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
世界，
所以要离开。
但我觉得伊露丽是有改变的、欸，精灵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是在这个互动之中，就说伊露丽自己也讲了，哎、欸，我好像变。他有时候讲话，在小说里面讲话，就吓到说，哎、欸，他怎么会讲这种话？就他怎么会开始会交朋友了？他开始会了解人类之间不同的矛盾，然后他会开始用沟通的。他们本来自己没有沟通这个字，
因为他们的世界是平衡的、啊，
对，他
们
是协调的，他们就是全部投票的时候全部都会票一样的东西。他们是，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他是发现自己是可以沟通协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需要离开啊。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可以就做那个协调的样子。他们出来之后，他们也不需要什么龙魂石，他们就可以跟人类、跟其他种族沟通。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需要创造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不用那么悲观，不用那么悲观，觉得自己不属于。
那我就会更疑惑说，那怎么没有其他精灵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啊？
我跟你说，这故事里面我们唯一看到的精灵
没有其他精灵，
而且到第二部哦，嗯、我到第二部想说好，只有其他精灵要出现吧？
没有，第二部没有。
整个故事里面唯一我们认识的精灵就是伊露丽。
对，
但他会告诉我们
他会不会卷走？他会不会卷走？
没有，他没有绝种，只是他是应该是说，因为在这个史观里，在这个史观，这个世界观里面，精灵是相同的存在，所以他们只需要一个人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足以平衡这个故事的精灵
重量。你如果出现另外一个精灵，会跟伊露丽完全一模一样。
对，所以没必要再写一个一模一样的人。
在永恒森林的世界里面，有伊露丽就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那一个，就出来很多伊露丽嘛。他说对他来说他没有感觉，
因为是平衡。
他说就像看到其他精灵朋友一样。因为对他来说，所有都是自己。
可是对他来说，他还是选择要，就是跟其他做了跟其他的精灵不一样的选择啊。所以他踏出来去认识人类。
他好像是被派出来的。
他是被派出来的，他不是
在故事里他是被派，
他不是
他到中后面会说
出来的，
他被派出来要寻找亨德列克，找到那个创造世界的方法。好了，你要站边，你要你刚
你要选哪边？
记得我们，你还记得我们的论点吗？同学，你还记得起来吗？又绕一圈。
那如果是这样，我会选离开啊。
你要选离开，
被他是被派出来的话，代表整个精灵，整个精灵的整支种族的做法都认为一致的认为要离开。那他有回去跟其他的精灵
没有讲到那一段
哦
哦，有一段很精彩，是结局的时候，结局的时候他因为亨德列克被找到了，修奇知道亨德列克在哪了。然后伊乌利要进城镇找他了，在城镇门口休息，伊乌利先见面，他叫他回去，没有讲理由。休息直接伊乌利说：“你回去，你回去吧。”就是他叫他不要找亨德列克。
这个地方让我很讨厌休息。
然后伊乌利就伊乌利就说：“好，就走了。”他也没有问为什么，因为他是精灵，
他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哎，我
的暴雷故事 ending 正在这里。
这故事最终
是为什么会把它列为辩论题？
然后这一点，
哦、
这一点也是现在 PPT 上面你找得到龙族相关文章大家最诟病的一个点，
就是到底
作者这边写太烂。
到底那个伊露丽找亨德列克创造世界这件事情，然后修奇为什么要这样制止他？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他大家觉得作者没有给出一个好的解答，然后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大家作者发现篇章太多了，然后给他了一个给他一个实验性的。实验性开放性
结
局，然后让大家去讨论、
啊。所以我才说他，你说他中二吗？没有，他很多这种东西。
他很多
很多这种需要辩论会的东西。
然后第二部就更严重了。
第二部更可怕，第二部之后再说吧，未来有机会。
第二部有时间的话。
对，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我觉得相对具体一点了。
是的，
黑龙离开后，赫坦特领地的发展。
没错，黑龙就是这个对那个。主角故乡影响很大一只黑龙，影响很大的一只一个灾难啊 ，BOSS， 因为他可能因为他在说他们很多战争啊，很多怪物会侵略他们啊。
修奇为什么要出门的原因？
对，然后他们最后修奇历经这段冒险，经认识那么多种族，历经那么多之后呢，他因缘巧机会下，竟然可以跟这只龙有一场。有一个沟通的机会，而且在酒吧喝酒、哦。
是的，
而且他一开始还没认出来他是龙，因为龙他是变成人的样子，
他可以变成人形。
他而且是女生。
对，
这个龙是雌的，是雌，对不对？是一个恰北北的女生。然后他跟修奇就是辩论完之后，修奇后来才发现他是龙，然后他被他说动了，离开了这个村庄，离开了这个村庄附近，这样不再影响他们村庄。那。我想要问的这个题目就是黑龙离开之后对这个赫坦特领地的发展应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剪刀石头
我赢，我先选。好，这题呢我站边不好的那边啦，因为赫坦特领地会有长出修奇三生这一伙人，就是因为我这只黑龙在他在故事里面呢、啊、他们经历过很多村庄，然后他们一开始修奇就觉得自己的村庄是很惨的村庄，在故事里面确实是他们最边陲，然后被黑龙影响，然后
国王也不爱他们，不想救他们，
对，然后很穷，民不聊生，然后就是比较惨的那一种。但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呢的例如说他们的卫兵其实是最强悍最强悍的最强悍，然后人民是最团结的。理论上来说黑龙离开应该是可以免除这个危机，但就会长出更可怕的东西，因为像其他领地啊就开始有各种例如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问题，平民之间
或是有钱人，
对，
就可以
商人之间
佣兵，
对，然后他们会例如说什么竞技场，有些城镇他们会有竞技场，因为他们生活不刺激，
对，他们要寻求刺激，
竞技场然后去聘雇那些人，就各种人类自己会演变出各种
奇怪的人性的发展
的。所以当有一个很大的主要敌人在的时候，虽然会有一些损生命财产的损伤，但是我对这个领地来说，它的发展反而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他的领主也是一个好人，然后
他被迫得善良，因为他也没有钱可以干嘛。因为他所想就是我要怎么对抗这只黑龙，大家就很团结。就我说嘛，有个主要敌人在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团结。嗯，好，这就是我这边的立场。
阿珍投降，因为阿珍已经决定了。
没有啊，这就是他不一定，
他已经呈现一个附和状了，你知道吗？
可是你要相信他是裁判啊，
我不相信他。他已经在整个过程里面，
可是你没有想好说，可是好那边其实我觉得蛮好讲的、欸、
好也有很多，
对啊，因为你要想是休憩，对啊，好的方式应该也蛮多可以讲的吧。
我是站在一个不好的角
度，那你说好的发展，
因为这是人民版要的东西啊，居民人类版就要这个啊，要安全稳定嘛、嗯、而且就像休憩他在里面，
休憩为什么要出门，就是为了
休憩。他自己说他们包应该是卡尔说的，他说这个领地其实位置很好，
如果黑龙离开了，他们应该就是中部的
很重要的交通枢纽或什么的，他们会过那么凄惨，其实就是这只黑龙导致的，
所以他们觉得黑龙应该离开、
啊、对啊，所以我说好很好讲啊，
好很好辩论、啊、
大家会变得有比较好的生活，理论上是，所以你会很好应该比较好讲吧。我本来是这样觉得，我还选不好啊、欸
我会选择不好，我一
开始其实不好真的是诡辩，
我觉得不至于诡辩吧，
就是我等于是说哎、欸、不行啊，他在我们才会那个啊，怎么我们才会什么人类才就是
哎、欸、这是故事当中休息的想法，
这超、就是、这是卡尔的说想法，卡尔觉得那是龙存在比较好、
就是、对，可是休息那当下他是很生气的，
休息是站在说他应该
就是要赶快走啊，
然后卡尔是站在说这个黑龙的存在对我们领地很重要，其实这个辩论
是
其实这个辩论是卡尔跟休奇的辩论，
对，一般民众跟，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一般民众和那个休奇也不是什么一般民众啊。
阿珍已经做好结论的心理准备了，
好来来来，
请结论。
哎，说
好的，我们刚刚优比涅跟就是秤跟优比涅跟赫加涅斯他们的小孩时间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没有绝对的平衡跟绝对的混乱，对，就像刚刚提到选择这件事情也一样，
对啊，没错，
没有对跟错，只有你的选择不同，
这也
是
反正这就是我说，你看这个小说乍看之下好像很中二。你知道拿出来好好讨论一番的时候，会很可怕的。
就是光一个龙魂史的题目就可以讨论一集。
你光是一个宗教、一个种族，或是他们里面的一个对话，他们里面很多选择，比如说要救不救，要跑不跑，嗯，还有各种之间他们宗教信仰的习惯什么的，然后都会，因为他们是一群是六七个人在旅行嘛，
是的，
然后就七嘴八舌，然后各个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就有各个说法，然后他们有各个不同的能力。
对啊，连手套都没讲到，我超喜欢那个手套。
对啊，休闲手套哦，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啊，
嗯，所以我才说这个小说本身是一本哲学书，我必须要这样定义它。
它是一套哲学书，
它是用一个很中二的奇幻小说的包装，在包装一大堆哲学的辩论题。
对啊，巴哈姆特还可以找到130问哦。
130问吗？
对，就是一个同号的130问。你觉得那个谁跟谁应该成为 CP？ 你觉得那个谁跟谁这时候应该做什么选择？就是大家可以，如果你还没
有
看过这部作品，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对这部作品其他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各大评论网站上面会看到非常非常多人的讨论。那欢迎大家也赶快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下面，
没错，
留言告诉我你真的你觉得，如果你是龙魂史的话，
这太硬了，
好好，
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过就好了，因为我真的很好奇龙族大家的收视习惯、收看习惯是怎样，因为我身边的人是50-50啦。那我们 IG 怎么找到？
只要在搜寻列打认真就输了，你就会找到我们咯。
OK， 那也提醒一下，说再见之前呢，提醒两位哈，我们要记得挑那个龙族的金句。
是的，我已经选择了。
所以呢，就是呢，如果你上 IG 看的话呢，应该在这礼拜或下礼拜，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于龙族的一些金句彩蛋和说明，我们各自的图文会上去我们的 IG。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
拜拜，
拜，
大家拜。